Hello， 欢迎来到桌游说客 Meeple Talk， 我是主持人威爷，今天是237集，让大家等久等了，哎呦，真的拖了很久，那这一次是真的回来了。那当然呢、啊，哎，这一次停播虽然不是最久的一次，但是我觉得已经让我有一点就是职业倦怠了，所以呢，不赶快复播，我很怕呢这个节目会一直停下去。那当然呢、啊，也有一些听众是在询问我什么时候会复播，所以呢，我也不能继续拖，因为只要有人有期待，我就会继续播下去啦。那最近呢，最大消息那当然就是地震了、啊。那当然地震呢，造成了很多的灾情。那桌游圈呢，也是有灾情的。从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家里的桌游架上面呢倒了多少桌游，尤其是那一种就是跟桌游一起睡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桌游砸到。那当然呢、啊，很多的桌游店都有灾情，包括一些桌游的出版商，他们也有灾情。那当然除了柜子倒了、货架倒了、游戏喷了，那当然最大的大概就是有一间桌游的印刷厂，就是整个倒了，工厂就倒了。那当然里面压了非常多各个出版社将要推出的游戏，所以呢，可以说是今年呢算是一个桌游的灾难啦、啊。对，那今年的新锐呢，可能会有一些游戏赶不及上市。那这一点呢，我们就只能说没办法，天灾嘛。OK， 那当然地震这个事情呢，我也有当然也有感受到啦。那我只能说我的游戏架，至少游戏架完全没有掉下来任何一盒游戏，这一点我就很自豪啊。那为什么没有掉呢？因为我一直维持最大原则，就是我下面游戏多上面游戏少，而且下重上轻，这个原则不变。因为呢，如果说比较认识我的听众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有开桌游店。那在桌游店呢，啊，那间店还在，然后呢，那家桌游店呢有一盒游戏叫做《魔界圣战豪华版》，它是一本非常大的木质的书本，那它放在整个游戏架的最上面。所以呢，以前呢在店里面的时候，只要有地震，我做的第一件事永远不是逃出店里，永远是冲到游戏架那边，然后双手扶着那一盒《魔界圣战豪华版》，因为呢它倒下来我真是赔不起。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游戏有没有事情也从来没掉下来过，这一点呢就是我很自豪的点。当然有可能是以前我遇到地震就比较小啦，对，所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OK， 那当然呢、啊，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你游戏架呢一定要靠墙。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你的游戏架本身不能太轻，例如说那种白铁的那种架子就会比较轻，然后甚至是有些人是用那个木板这种合成板做的这种柜子或架子就会比较轻。那当然有人说用角钢不错，是可以啦，只是比较丑。那当然我用一个就是介于比有点丑但是呢却很实用的，我比较个人比较偏好就是 IKEA 的那种架子，是木头，然后后面用铁用 XXX 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然后中间用板子来摆放的那一种，就是一根一根的，然后可以自己调高度的那个。我个人从以前开店到现在都很热爱用这个。那当然它有个缺点啊，就是不好买，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IKEA 常常缺货。像我现在家里的这个呢还是跟人家二手收的哦。 OK， 好，那除了地震消息之外呢，就是一些有一点旧的消息。对，因为这一份讲稿其实很早就已经写好了啦，对，但是呢就是发生各种意外，至少重录了两三遍了。 OK，但是我觉得这些新闻还是有价值嘛，虽然有一些可能已经有人报过了，但是没关系，我就是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也不算第一个，就是这个新闻啦，其实它是算是海之宝发布的，但是呢它是属于海之宝旗下威士忌的游戏。那呢威士忌呢并购了一家公司，蛮早以前就并购，然后那家公司呢出过最有名的游戏就是山中小屋。那山中小屋呢这款游戏我们大家都 应该说大部分人都知道吧。然后就除非你是一个做新手，如果你做新手的话，我建议你去玩看。那他呢，那家公司呢最有名就山中小屋，除此之外其实他有很多有名的游戏，像是呢我个人很爱的有一款叫做机器人拉力赛。那这一款游戏呢在2023年的时候有推出一款变形金刚版本，然后呢在今年5月哦，要推出不一样的版本，就是有四个双面面板的版本，算是扩充。然后呢今年还会再推出所谓的30周年版本，那应该是在今年8月要推出就是30周年版本。然后呢价格大概是$120，然后有更多的图版啊、木质的代币啊，然后机器人是那个有上色的版本。那这个游戏呢可以说是早期所谓的城市规划，不是那个 City 那个城市哦，是那个 Program 那个那个代码，就是我的动作顺序规划的一个早期成功游戏之一。那这一款游戏呢基本概念呢，它因为它有很多剧本和地图，它呢基本上每个人就会有一台机器人，然后呢每一回合呢你就要帮他安排动作，例如说第一张卡片往前他就往前，然后往左他就左转，然后呢只是左转哦，向左转而不是向左转前进，就左转然后再往前进，然后再往前进怎样之类的都有，都你都可以去安排。只是呢你每次走完之后呢，例如说地图会把你推拉，或者是那个你有可能撞到东西呀、而且呢每一个机器人走完之后呢都会向前射一个雷射出去，那如果有打到人的话，那个人呢就会有损伤，然后例如说他某一个第几个位置的城市呢就不会启动，所以呢你的规划动作呢就不能发生了，就会发生所谓的那个城市故障，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机器人本来是规划好好的，我本来是要向前左转然后走到一个很漂亮的地点，忽然哇你就完全走到你一个不知道的方向，做了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呢从一个很严肃的规划策略游戏变成欢乐的搞笑游戏。所以这款游戏其实我很喜欢。那当然呢这款游戏之外呢海之宝呢也宣布会出像是那个英雄警官，因为它直翻就英雄警官啦。然后呢这款游戏呢其实很老了，那这一款游戏我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大概是16-17年前了，对，就是这么久。然后呢那一款游戏呢它就是战棋游戏，然后呢这一款游戏我当时看到好像还有 Marvel 版本吧，但是记忆有点模糊了，但是没关系，这款游戏呢将要重出，但是它不是出 Marvel 版本，就是它的原本的就是那种奇幻背景的那种版本。 OK， 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后面还会再推出了像是轴心与同盟。那轴心与同盟的话，像是他的周年纪念版啊、北非版啊，然后那个像是北极圈之战啊，或者是所谓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啊，就是那个一个岛屿的战争啊，对，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他们呢基本上就会出这些，那当然这些是属于威士忌的，因为威士忌吃下那家公司嘛，但是海之宝呢本身的游戏 Risk 呢要出2210年版本，就是西元2210年版本啦，也就是说呢他接下来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桌游规划也会一并的推出啦。好，那这些呢算是给比较入门玩家呢一个好消息啦，因为这些游戏如果你是策略玩家的话其实对你而言就还好，但是呢如果是所谓新手玩家，或者是所谓清澈甚至战争游戏，或者是比较喜欢 party 游戏的玩家的话，这是一个好消息哦。 OK，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感谢无限彩公司赞助播出。 OK， 赞助了这么久终于把它播出出来了。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自我介绍啦。吸血鬼，哎呀，吸血鬼这个名词真的是用到快烂掉了。 像很多的电玩都有吸血鬼，很多的小说都有吸血鬼。那当然这些东西呢，通通都是大家最爱用的题材之一。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吸血鬼这个概念呢，很早以前呢是从一本小说叫《佐久烈伯爵》出来的。OK， 那当然我在很早以前的节目中也有介绍过。那当然这些东西呢通通都是很好用的题材。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款游戏。那这款游戏呢有点像吃蹲，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吸血鬼背景，但它不是一个伤害性的，也没有互相应该说它不是吸血鬼要去吃人的故事，反而是吸血鬼要逃出去的故事。所以呢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游戏啦。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游戏呢，对，很微妙，对，这个背景跟它的名字听起来又不太一样。这一款游戏的名字叫做吸血鬼女皇啦。 OK，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作者。作者呢沃夫冈·克莱默，德国做设计师。那他的作品呢其实还蛮常见的，就是像是城主，也是第一款区域控制游戏，像牛头王系列啊，像塔啊，这就是人生啊，巴黎美好时光啊，佛罗伦斯王子，山猫奇奇，吸血鬼女王等等等等，他的游戏非常的多，算是德国桌上游戏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OK， 好，那这一款吸血鬼女王呢是2016年的游戏，游戏人数3到12人，对，range距非常的广。那游戏人那它的最佳人数呢6个人或7个人啦、啊。然后呢游戏时间30分钟，对，很短。那建议年龄呢是8岁以上，但是玩家建议年龄呢却是6岁以上，代表它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难度只有 1.11， 非常的简单。OK，那还是要不免俗嘛，讲一下背景嘛，那就讲一下什么是吸血鬼。那吸血鬼呢就是民间传说中一种虚构的生物，通常呢以人类或其他生物的血液为食。在民间传说中呢，不死的吸血鬼呢经常去造访他们的亲人，并在他们活着的时住过的地方呢造成一些伤亡啊。他们被描写成身着着裹尸布，身体浮肿，然后面色血红或漆黑的形象。对，这是最早的吸血鬼的样子哦。但是在17世纪初期开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吸血鬼呢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所谓的吸血鬼呢是由约翰·波里道利他的吸血鬼一书的出版，然后开始呢进入现代的吸血鬼小说的一个开端。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概念出来之后呢，一直到另外一本书出来，就是呢布莱姆斯托克在1897年所著的一本书叫德古拉或佐久烈伯爵，然后呢才产生。因为包括像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吸血鬼猎人凡赫辛啊，那些都是从这本小说里面大家取他们名字呢来使用的。那当然吸血鬼这个概念呢是到18世纪才开始普及的，然后吸血鬼迷信和流行才出现。那主要是比较像是巴尔干半岛或东欧呢，那个时候比较常出现，然后涌入西欧，然后慢慢呢就变成大家的就是觉得诶真的有吸血鬼，然后呢在某些地方发生了所谓的集体歇斯底里的地步。所以呢有一些尸体呢被那个下葬的时候呢都会在尸体上面那个钉上木桩，因为呢他们认为哎这个人就是吸血族。 OK， 所以吸血鬼呢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一席之地。 OK， 虽然它是虚构的。好，那我们回到游戏上面啦。那游戏呢本身也有它的背景，然后它背景呢其实写的有够长的。 OK， 那我们来念一念。破晓即将来临，是好吸血鬼们，对，是好的哦，好吸血鬼们爬到隐藏的黑暗大山中那个安全的藏身处的时候了，并且要赶在残忍的吸血鬼猎人抓到他们之前，请用你最快的速度摆脱你手上的卡片，好让你的吸血鬼最先躲回藏身处。你必须打出跟守家一样张数但数字更高的卡片，否则你只能选择跳过。当 任一个玩家将他的吸血鬼们都带回藏身处时，换句话说，他手中的牌已经全部打完了，一个阶段便结束了。所有还留在玩家手上的可怜吸血鬼来不及回到藏身处，当作负分来计算，其中又以吸血鬼女皇和吸血鬼猎人的负分最高，在五个阶段结束后负分最少的玩家获胜。 OK， 那你与其说他讲了一个背景，不如说好吧，他把游戏的基本概念都讲完咯。好啦，那这游戏呢，基本上它是一个110张卡片所构成的游戏，所以呢它是一个用一个卡盒就可以携带的游戏啦。那它里面呢其实就是1到13的牌，然后一张一个数字有8张，然后有4张吸血鬼女皇啊，对，1到13的牌其实就是1到13的吸血鬼啦，然后会有2张吸血鬼杀手，然后数字是15跟20。然后呢接下来呢所有玩家呢就会拿到洗一洗之后会拿到手牌，但是呢会把吸血鬼猎人吸血鬼杀手给前一天最早起床的玩家，还有他左手边的玩家，也就是起始玩家，然后呢一个拿15一个拿20，游戏就可以开始了。那游戏进行方式非常简单，那基本上呢轮到你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是由一个人当起始玩家啦，然后呢他就会出牌，当他出牌的时候呢可以出同样数字的吸血鬼卡牌 N 张，比如说反正他那个同一种有8张啦，你要出1张到8张随便你，那假设我出2张然后2张2，这个时候呢后面玩家呢就只能跟着出2张一样的数字，你要嘛就越一定要越出越大，那如果你不能越出越大你就只能喊 pass，然后呢全部出完之后呢，谁是这一轮出最大数字的人呢， OK， 你就是下一轮出牌的人，那出过的牌就全部丢掉， OK。 那里面呢吸血鬼女皇呢就是百搭，那她单出呢是14，所以是很大的，但是呢如果她跟别的牌呢搭在一起，她就会变成那个牌。那当然这个游戏中我刚才有讲嘛，有吸血鬼杀手，所以呢当你呢手上有吸血鬼杀手，然后呢你是第一个这一轮第一个出牌的人的话呢，你呢可以出吸血鬼杀手，当你出出来之后呢其他人就不可以再出了，然后我说不可以再出吸血鬼杀手了，就是因为会如果人多会有两张，另外一个玩家就不能出，那这张牌呢视为零。然后呢接下来这一轮的出牌规则改成大家都可以出牌，不，大家都要出牌，然后呢你的牌呢出最大的，然后因为一个人出一张嘛，然后呢你是出最大的呢就要把所有出过的牌全部收到手上，你的牌数就会增加了，包括那张吸血鬼杀手。 OK， 那就由此可知，就是所有的牌呢打完之打当有个玩家呢他在打牌的时候呢，吸血鬼杀手呢基本上就是一定会被人家拿走，所以整场游戏到结束的时候两张吸血鬼杀手一定都在所有人的手上。 OK， 啊对了，如果说当有一个人打出吸血鬼杀手，然后你手上呢另外一个玩家手上只有一张吸血鬼杀手的话，不好意思，你就真的只能 pass 了。 OK， 好，那再来呢当大家一直出到呢有一个玩家呢他把所有的牌出完的时候呢，那这一轮算是结束了，结束之后我们就算分数，算分数的概念非常的简单，就是呢那个1到13的吸血鬼呢他们手上在你手上的话就是一张就扣上面的分数啦，那吸血鬼女皇呢就扣当作扣14分，吸血鬼杀手呢就是看你是拿15还是20分， OK，这样算一轮结束，然后呢就再来玩一轮，再来玩一轮的时候呢你有吸血鬼杀手就留在你手上， OK， 那你就是下一轮起始玩家，那其他人就是把牌呢就再洗一洗再发完之后就正常开始游戏，那游戏呢基本上呢就是玩个五轮，或者是他是说啊玩家也可以自己决定要玩几轮，然后最后扣分最少的玩家就获胜了， OK， 好，没错，这游戏就非常简单，它是一个简单小品的游戏。那当然呢，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大师所做的游戏，所以基本上这个游戏我不能说它呢是一个很无聊的游戏，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它的 乐趣和它的深度在。那当然，如果以简单出牌游戏而言，或者是一个方便携带游戏而言呢，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游戏。但是如果你说我要玩一个非常有深度、有难度，我要思考的非常困难的游戏的话，我先讲，你挑错游戏了。这款游戏真的不是这样。OK。它的概念很简单，这款游戏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让你随身携带，然后呢，当大家想要简单打牌，但是又不想打那种简单的大老二，然后游戏人数又很多的时候 ，OK， 我们就拿出这一款《吸血鬼女皇》了。OK， 好啦，没错，这一款游戏呢非常的单纯。那今天呢，这一款游戏呢，感谢无限产公司提供。OK， 那。不得不说，这款游戏当时我第一次试玩的时候并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因为呢我们呢人数蛮少的。后来呢我有一次呢就真的是六七个人玩，诶，游戏才有体验到那种感觉，因为呢人数少，牌打出来都是很快就结束，因为你同样数字很容易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凑在一起，那这场游戏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六七个人打的话，诶，那牌呢比较平均，玩起来呢就比较有乐趣了，那就会比较有点像是力争上游的感觉，但是呢它并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互动感，但是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坐在那边轻轻松松一边打牌一边聊天的感觉的游戏，但是又不会像是大老二啊或者什么有人数限制，所以呢算是一个轻松简单的游戏啦。 OK， 没错，复播的现在的介绍的游戏就是先介绍一个简单的游戏啦。那帮这个游戏做个结论啦，如果说你喜欢扑克牌游戏，你喜欢简单的出牌游戏，你不希望这个游戏呢太过复杂太过困难，但是呢又想要让人多一点可以游玩，然后你想要随身携带的话，这一款吸血鬼女皇千万不要错过哦。好啦，那今天的作业介绍在这边，我们准备进入我们的作业新闻哦。那希望今天的介绍你会喜欢。桌游新闻，然后今天呢一样准备三则新闻。来，第一则，乐高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当然呢乐高呢因为它的积木这个扣的那个概念已经没有版权保护了，所以呢市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乐高类似品牌，但是呢乐高表示我呢不一样，我要做出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我不再是设计房子车子那些东西了，我要再次跨足桌游。所以呢乐高已经宣布跟威士忌合作出品首款官方的龙与地下城游戏，对，它是游戏哦。那这一款呢它基本上之前就有出过的，它呢叫 Hero Card 系列，那这个字呢比较像是西班牙文，然后呢那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呢它是借用龙与地下城红龙的故事为背景所做出来的。那按照一个开发的简报呢，这是一个由6000名乐高玩家所提出来的所谓龙与地下城的游戏设计，然后呢最后呢它把它做出来。那这一套呢是由3745块零件组合而成，细节非常丰富，其中呢有一个角酒馆的屋顶可以拆卸，让玩家呢可以看到上层的内部结构，然后呢它的该装置还设有地牢啊塔楼啊等等的，还有六个乐高的人偶在上面，像是什么战士盗贼啊侏儒战士啊不是战士盗贼，兽人盗贼侏儒战士精灵巫师和矮人牧师，还有以及怪物剑的那种怪就是积木剑的怪物，像是野魔啊枭雄啊一些怪物之类的，还有巨大的红龙。那基本上呢这个游戏呢还是会有专龙与地下城特有的20面骰，让玩家呢可以去使用它啦。那这个呢 龙与地下城的乐高呢，是为了纪念50周年，龙与地下城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啦。所以这款龙与地下城红龙的故事呢，将在2024年4月7号之前啊，已经过了，对。如果你有参加预购的话呢，还可以获得一个模仿的骰子盒哦。那它的零售价呢是360美金，对，不便宜。OK， 那它赠送那个模仿骰子盒呢，哦，也不是游戏之一啊，反正就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先讲哦，它本身呢其实不是桌游。OK， 嘿，对，这样讲起来的，诶，它是桌游吗？其实到最后证明它其实不是桌游，它其实是让大家可以玩桌游的时候或者跑团的时候可以用的。没错，它就是龙与地下城的乐高背景。哈哈。那为什么会认为它是桌游呢？因为呢它呢是跟威士忌合作嘛。OK， 好，第二则新闻。我们呢常常呢听到一个东西，就是呢秦琼打岳飞啊，这个听过老相声的人就知道这个梗啊，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人，两个人打在一起。或者是曾经有人在讨论说呢，诶，到底呢是罗马军团比较强呢，还是汉朝的军队比较强，还是秦朝的跟秦朝军队打谁比较强。但是呢照史书上可能的怀疑结果，罗马人曾经跟汉朝的部队有接触过。 OK， 那当然啦，现在有一款游戏已经让大家有机会看到所谓的罗马大战汉朝军队啦。 OK， 或我们称作中国军队好了。对，那今天这一款呢 Battle Lights War of the Asians， 翻译的话比较像是营队啊，军营上古之战。那这款游戏呢，玩家要指挥呢强大的罗马军团，或者是呢强大的汉朝弩弓手，还是希腊的帕克特里亚骑兵，然后或者是呢汉尼拔带领的迦太基大军，在一场那个争夺绿洲的战争中，看谁能够获胜。那这个游戏呢是适合两人或四人游玩，对，二四哦，没有三哦。 OK， 那玩家们呢就从这四个阵营，就是罗马军团、中国军团、然后希腊军团或者是迦太基军团，大家呢选一个，然后呢使用自己的历史单位呢，然后当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使用特定的战术卡来智取对手，严谨的组成你特殊的部队力量，精准的判断战斗的节奏，然后让你的人民呢获得胜利。那在这个游戏中呢，所有的部队呢有所谓的派系和等级，所以呢要平衡呢他们的命令，并维持你在战场的部队量。每个等级呢使你的单位呢更加强大，但是呢组合的类型太多呢，你的单位就会变得很笨重。所以要如何的获胜，就是你的智慧啦。OK， 好。第三则新闻，好，喜欢冷战热斗的玩家有没有觉得只有两个人玩很枯燥呢？现在呢让大家可以多一点人玩了。那这款游戏呢是一个2-5人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西部黄昏 Western Twilight。 这一款游戏呢基本上呢它的概念呢是一个设计概念，就是一个2-5人一起玩的冷战热斗。喜欢冷战热斗玩家呢不要怀疑，这款游戏呢时间我们往回推，回到呢是1800年左右，就是一个欧洲各国呢开始因为帝国时代互相扩张的时候，他们呢变成了无数的小规模战争，不断的刺激他们的军事跟经济力量，那他们的影响力和冲突遍布全球。然后呢这些贵族们呢不希望看到它结束，但呢改变就在现在，伟大的联盟呢正在形成，那欧洲各国呢正在为最后的斗争巩固自己的力量。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梦想是否能成为唯一的强国呢，就看各位的智慧啦。那在这个游戏中呢，玩家会成为五个 大国之一的领导者，你要利用军事、经济、外交的力量，竞争在全球之内的所有的势力，然后并且保护你的影响力，利用媒体呢影响公众舆论，迫使国家结盟或者是战争，并且透过建立世界重要地区的控制力来提升帝国的能力。但是你必须小心，因为呢世界各正处于全面开战的一个边缘，也正意味着西方统治地位的终结。在这款游戏中呢，每个玩家会有所谓的轮盘，对，有点像是那个霸业的一个轮盘，你有一个个人轮盘来进行操作，并且透过增强的新功能来进行升级，以获得独特的引擎构筑体验。然后呢，透过竞争性的出各式各样的卡牌来放置你国家的军事、经济、外交影响力，与欧洲其他国家争夺世界各地的领土的控制权。那这一款游戏呢，游戏结束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外交、经济跟军事三种的获胜条件。那每个呢结局呢都会改变你不同影响力的方式，因此呢你呢可以引导世界走向你准备获胜的道路，无论是和平或战争啊。那这一款呢西部冷战西部目光好，那这款游戏呢预计在2024年第四季度推出啦。 OK，那今天的三则新闻呢，第一则呢没错是一款混淆新闻，它不是桌游，对，它是龙与地下城红龙的故事的玩具，哈哈，它是乐高，对，但是我就想介绍它，对，那它呢基本上就是龙与地下城的套，就是其中一套。那因为其实会拿来讲是因为它这个系列就是它的结合系列，Hero 卡系列呢本身是桌游，那当然乐高呢很早以前就出过桌游了，像是知名的游戏设计师 RK 迷瑞南就有跟乐高合作出过一系列的桌游，包括呢哈利波特系列，那我个人呢也有玩过也有收过，那它算是一个很棒的。那这一次龙与地下城呢，我也觉得如果它出成桌游也是不错，因为呢它本身呢是有提供全新和独特的 D&D 的冒险书来配合它这些乐高，等于说你组完之后呢再加上它的冒险书，你就可以拿来跑 TRPG 了。 OK， 那当然如果说再加上一些机制设计，说不定它也可以做成所谓的桌游，那我们就来期待看看啦。 OK，好，那带来第二则新闻的这个就是军营上古之战呢，因为呢这一款游戏，哦对，我刚才没有念到，就是它呢也是在2024年第四季会发售的，它呢会比较像是以前 Z-Man 有出过的一款游戏叫 Pokemon Battles， 就是口袋战争。那这款游戏呢就是简单的卡片游戏，但是呢每一盒里面就会有两个阵营。OK， 那当然有所谓的上古战争，有奇幻战争，精灵对兽人啊，或者是南北战争，对，就是美国南北战争。OK， 这些的概念，那它跟它很像。当然，那个系列在2009年到2014年之间有发行，但是呢，今天介绍这一款呢，它呢就不是这个概念。哎，应该说它的机制有点像是这样子，但是呢，你把它想成就是有四个国家。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强国，然后如果他们真的塞在一起会变什么样子，算是一个蛮期待的游戏，而且它感觉起来至少看到消息里面是没有骰子的，所以算是如果你对战争游戏中需要掷骰感到非常困扰的玩家，诶，这款游戏你是可以选择看看哦。那再来就是 Western Twilight这一款游戏，就冷战热斗的欧洲版，这一款游戏我个人就非常的有兴趣啦。那这一款游戏因为它结合了像霸业一样的轮盘机制，然后呢又有强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呢这一款游戏呢可以二到五人，怎么想就是怎么开心，因为冷战永远都只有两个人，推起来又觉得很累。那当然呢因为它的实际难度啊或什么都还没有公布，但是它唯一有公布的就是游戏时间90到120分钟，这个东西我就先看看就好，哈哈，两个小时冷战，两个小时都不一定打得完啊，五个人打的冷战能够打得完，好吧，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啦。 OK， 好啦，那以上三则新闻希望你会喜欢。节目到了尾声了，到了尾声才讲这个东西是为了呢，以防大家呢听完新闻之后呢就关掉了。如果你有听完到最后呢，恭喜你啦，因为呢本频道第一次对，首次决定进行抽奖，对，感谢无限彩公司提供了吸血鬼女皇让我们可以抽奖，所以呢我将会送出三盒。那抽奖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啦，那你只要呢在 FB， 然后呢这一则就是今天公布出来的这一则有就是广播的讯息的这一篇文章下面呢留言，就是那个我想玩吸血鬼女王皇女皇哦，吸血鬼女皇哦，然后呢那个井字号，然后无限彩公司 OK， 然后想想它的全名是无限彩有限公司 OK， 好，整个标示都有标完了。然后呢我们抽奖呢什么时候开始抽呢，我们留言一直留到我们留长一点好了，我怕没有人听到如果真的连三盒都送不出去我就丢脸了 OK， 那我们就到4月26号为止，我们就到那个那天发文为止，然后呢我就会尽快抽出之后呢我就会跟您进行联系，记得我会用 FB 丢你。那当然如果那个你发现说我有 tag 你但是呢你没有收到，那看一下陌生信息啦 OK， 26号哈，好，26号截止，然后呢我会 tag 你，然后如果几天内应该说26号截止，然后我公布出来一周内如果你没有回复的话，那就说声不好意思了，我就会重新抽一位神出来了 OK， 所以呢记得在 FB 下面说我想玩吸血鬼女皇，然后呢井字号，然后呢无限彩有限公司去标注他们，然后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咯，只有三盒，希望都收人出去啊，希望大家就是帮忙一下 OK。 对了，记得哈，你要我会检查你有没有订阅哦，你没有订阅就是至少 FB 啊， FB 你要追踪啦，订阅啦，那 FB 哦，对，没有的话也不算啦 OK。 好啦，那接下来呢后面的节目呢我会尽可能有空就应该是开始恢复去录制啦，也不要再去拖下去啦，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作睡课啦，否则呢你看我已经开始被人家遗忘了 OK。 好啦，那我们下周要介绍什么游戏呢，我们不是下周啊，下次要介绍什么游戏呢，以防我下周真的没有录，我们下次呢介绍的是合租时代啦 OK。 好啦，那我们做个结尾咯，如果你喜欢作睡客 MioTalk 广播，可以上 YouTube Podcast 搜寻作睡客并且订阅收听，也欢迎到 Facebook 作睡客粉丝页按赞或在 Apple Podcast 留言，我主持人威爷，我们下次见，拜拜。